好，我们今天是系统神学第四课，然后我们前面上一课是讲到启示论当中的特殊启示。启示论当中的特殊启示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讲到特殊启示当中的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它的重要性，它的关键性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能够认识普遍启示，我们能够认识特殊启示，其实我们都是透过圣经才认识的。所以这个圣经在这个当中就显示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你可以说圣经论是所有系统神学其他论点的一个基础，不管是教会论、神论、基督论，我们都是从这本圣经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圣经论，通常我们把圣经论跟启示论放在一起来看，有一些的福音书，有一些的这个福音派的系统神学的这个教授，他们就是把启示论跟这个圣经论放在一起来看。其实我们也是，我的课程也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看，因为这个很难把它分开。特殊启示当中就有讲到圣经论，只不过我们在教的时候呢，把它好像做了一个刻意的一个区分而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圣经论的这个内容。先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认为圣经论是探讨什么问题呢？你不要回答我说圣经论是探讨圣经的问题。你们认为是说圣经论它是去探讨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或者说圣经论它是讲什么问题？你们认为呢？Robert，
圣经论就是基督徒主要
是。
Okay, so it's based on the Bible.
是，
是。
So have to have the Bible verse to back it up.
Yeah. 我尝试着做一个总结，可能你讲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讲圣经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个就是
对
圣经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个就是讲到圣经的一个正典，我等一下我们这一课会涉及到圣经的正典这个问题。是你讲得很对，谢谢你。其他人呢，你们认为圣经论是在讲一个什么问题，或者他是要回应什么样的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来往看圣经论呢。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在探讨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圣经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它是怎样写成的，它的权威性到底在哪里，大概我们是要去回应这些的问题。当然这些的问题如果把它展开呢，我相信还是有更多的问题。那通常呢，我们做一个罗列跟总结的时候，就会说圣经它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是一本天书吗？是一本人的作品吗？是一本宗教的经典吗？还是说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它是怎么样去写成的，然后它的到底权威性在哪里，这本书与其他的书、与其他的宗教经典、其他的文学作品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一样的一些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探讨圣经论的时候一定会要涉及到的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些对圣经的看法。对，在这一切对圣经的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平衡的来看待它。当有一个圣经的看法出来的时候呢，它可能有欠缺的地方，它也有强的地方，或者是说它也有它要表达的重点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尝试着看几个。第一个就是圣经为超自然的一个作品，纯超自然的一个作品。什么叫做纯超自然的一个作品呢？就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的这个特别强调是一个非自然性的一个作品，是神在当中默示的这个作品。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圣经是纯超自然的作品，你认为它的它的要强调的是什么？它的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一些人对这个对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的看法，他认为圣经是一本纯的超自然的作品。他的重点，他的强项是强调什么？然后他的不足的地方，他的缺陷应该是在哪一方面？
我猜想，这个超自然为就是说超出这个人们自己控制的，就像我想，就是人做的写的时候，大概纯粹是一个机械的，很多在说带动它的笔法，这个写下来。但有的人的成分，现在很多人就在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有人的成分有没有。估计是这个意思，但可能是有些人的成分在里面，他的那个知识啊，他的怎么受到的启示啊，当时的文化环境啊，都有些这些，那就存在非自然的。
是，其他人呢？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发挥一下。
应当是只有神可以漠视 ，denying any 那个 human 自己经历的。
是，之所以有人把这个圣经的看法，对圣经的看法是说圣经是一个纯超自然的作品，其实他是想强调圣经的这个权威性，因为只有是神，从神来源于神，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作品，那么它的权威性才会确定。但是它的欠缺的地方，其实大家也有讲到，它的欠缺的地方就是它跳过了，或者是它忽略了圣经人性的那一个部分。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把圣经看为这个纯超自然的作品，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它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忽略历史背景这一些的方面。忽略历史这些的背景这一些的方面，那么它就会产生出说会把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劝诫，一些的劝告，他把它看成是一个普世性的这个原则。比如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讲到说，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安静。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的这个处境里面讲的是一个劝诫，它并不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原则。这个是超自然的作品，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多讲一点。第二个就是把圣经看为是一个纯历史的一个作品。所谓纯历史的一个作品呢，就是它非常注重圣经的这个历史性，圣经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把圣经视为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呢，那么它所注重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的历史资料啊，这一些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样的欠缺呢？这个看法有什么欠缺？
启示录
不是历史，是，所以他只看到圣经的圣经历史的某一个方面，他圣经除了这个历史史实之外，还有其他的，还有吗？
其实这一点呢，我常就说还没真的接受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会问，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会是一个历史作品？因为没有也不是确据，就也可以说是确据，他们常常就是讨论这一个问题。所以是不是纯历史作品就不一定可以这样说？
是，大家有人上过之前的解经入门吗？有，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个原则是什么？还有人记得吗？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那个原则是什么？还有人记得吗？去解释圣经最重要的那个原则是什么？
已经解经，
是其中的一个原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社会。
放在一个历史背景里面，处境里面去解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不是最重要的。
放在它的一个主线里面去理
解。就是放在救赎历史的这个主线里面去理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很重要。
是。
我记得我有讲过最重要的这个概念，一定要牢记住。最重要的去解释圣经，最重要的是去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掘作者的原意是什么。还记得我曾经用过的一个图片，一个烟斗，有没有想起来那个烟斗啊？烟斗，我问大家这个是什么？有人说是烟斗，有人说是什么？但不是我们说它是什么，而是画那个画的人他说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作者写了圣经，那不是我认为他是什么意思，不是我觉得他是什么意思，而是作者这么写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解释圣经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作者的原意。所以呢，把圣经看作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他是注重了圣经的历史性。圣经绝对有历史性，如果圣经不具有历史性的话呢，它就会很麻烦。因为如果圣经不具有历史性，那么圣经里面的这个耶稣也不是一个历史的耶稣，不是一个历史的耶稣，这个就很麻烦，它不是一个鲜活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说，如果把圣经视为一个纯历史的一个作品呢，就忽略了圣经作者本意要传达的那个神学的信息，那个是什么？不是说圣经不具有历史性，具有历史性。也有人把圣经拿去做考古，啊，也可以，但是那不是重点所在。第三个呢，他是把圣经看为是一个宗教古典作品，这个是很多人提到圣经的时候都认为说，它只是一个宗教的古典的作品，基督教的一个经典，叫做圣经。把圣经看作是一部宗教的这个文学的作品，从文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圣经的确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但是它的缺陷之处是什么呢？大家认为它的不足，就是说这个看法的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
古典文学作品的话，刚才听你说，
是
这句话是说这个意思，是一部文学作品。
就是把圣经看作这个宗教古典的一个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
对，就把圣经看为是一个文学作品，你认为说这个看法有什么样的欠缺的地方吗？先大概的了解一些这些的看法。
今天还是在用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古典，可以把它看成以前的作品。
就是说现在他还是可以用的一个作品。 OK， 明白。是
就是
是
谢谢我
啊，
我以前那个刚解释的时候
啊哈，
我从来没有他们那个一直我跟那个美国的教会刚解释，然后他我们那个牧师就是讲到Baptist is only church， 然后他们就讲到是你看嘛 John the Baptist，所以我从来都以为是这个是这样的，后来总结了解 ，Oh my goodness， 那个就是那个 from Catholic Church from Orthodox， 然后乃西尔，然后 all the Greek and you know history， 然后到 Reform 到那个Martin Luther 的时候，觉得我完全就错了。
是。把圣经看为是文学作品，它的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圣经的确是一个文学作品，它有文学性在里面，但圣经不单单只是一个文学作品，它也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准绳。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一个文学作品，你会不会把那个文学作品当作是你人生的一个准绳，一个宗旨呢？一般不太会。所以文学作品读了就读了，可能我们可以从当中去吸取一些的生活的哲理智慧，但是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你人生的指南，或者说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准绳，这个是文学作品欠缺的地方。最后一个是圣经，把圣经视为是一个个人灵修的作品，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的一个看法。圣经灵修嘛，然后把它视为这个灵修的作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圣经的确是为我们个人带来的得救跟生活的智慧，但是它的欠缺之处就是我们这样来把圣经当作是一个个人灵修的一个作品，这个看法呢其实有太狭隘了。我们只是把它局限在个人性 和这个我自己的领受这个层面，但是圣经远不止个人性，它还有更广阔意义的社会性。比如说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有这个福音的使命，还有这种文化的使命。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呢，也会讲到说上帝指明的这些的伦理生活和社会责任等等这些的方面。所以圣经视为个人灵修作品的这个看法也有它不足的一些的地方，只是说在讲到圣经论的时候，让大家稍微有一些些不同的一些的看法和不足的一些的地方，让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当中。第一个呢，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个是圣经当中清清楚楚有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这节圣经呢，其实我们大家都背了很多次。那么现在来想一个问题，什么叫默示？我们背了很多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默示？你认为默示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有人有什么想法吗？
这确实我是最搞不清楚的。这默示，我猜想一种默示给人产生一种图像效果、图景，我在头脑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写作人看了一幅什么图像、图景，这是一种。但有没有直接对话，好像
没有直接对话
叫默示。但我觉得这个图像、图景在头脑里产生，这是一种。
是。其实我们平时背这些圣经一直用了很多次，感觉好像自己会熟悉会知道，但是真正提出来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不太好知道的样子。你们认为什么叫做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第二个，
我的理解就是在圣经里提到的默示，就是神通过圣灵来指示那些作者写的那些东西，借有圣灵的工作，
这个圣灵才能做。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默示的意思就是神透过圣灵来感动人写的文学作品，写的一个作品。是。其他人呢？好，然后
我来想想，根本就是默示是 revelation，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是心灵运营的角度，可是有很多的好像那个默示已经这个讲到那个创世界的时候，根本末世怎么可以看见以前的事情呢？所以只有是神可以 inspire， 就是来讲可以写出来。所以可是神啊是用人的那种他的背景，所以为什么把握他是 very familiar with the law？ 所以神不是 ignore 那个神本身的这个背景。
我想你好，这要区分这个，因为人现在接受信息，对不对？你从这个根本的看，人怎么能接受信息？第一，看、听，对吧？
是。
突然就像做梦时，突然形成个大脑，突然什么印象，形成个图像、图景，有人在跟你说什么，就这些吧，哎呀，到底是这个有人在跟你说，还是你看？
好，
微笑。
对，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这个默示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人的意图在里面，因为我的理解是默示，就是因为神毕竟不是直接人跟神之间对话产生的，就是说在他毕竟写这个圣经下来的时候，通过圣灵去感动下写出这样的一个圣经来。所以我在想，就是源头是在圣灵那边，所以他这个既然圣灵就默示了，那他写下的东西应该是神所允许他发生的，所以它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那种。所以这个也，我一直也有点怀疑，就是说这里面中间也没有人的消息啊因素在里面。
OK，
这也是一个问题。
好，谢谢你的问题。也是解经入门所讲过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字我们不知道它的意思的时候怎么办？
上下文猜
啊，是一个方法。还有呢？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你不太确定它的意思的时候怎么办？ 已经解经了，已经解经了，
查字典，
看原文，看历史，
看
原文，
整本圣经的统一性跟协调性，
是整本圣经的，就是说看其他地方怎么去解释这个，是其实挺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去看看不同的译本它是怎么翻译的嘛，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查原文，分析原文，那你就大概就也很容易知道它。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看不同的译本，比如说新译本它用的跟和合本一样，环球圣经译本呢它就翻译的有点不太一样，它说全部圣经都是出自神的灵，所以呢末世它把翻译成是出自神的灵。然后呢吕正中译本的每一部受上帝灵感的经典，这个是上帝灵感。然后呢现代中文译本呢是全部圣经都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所以末世的这个意思很直接很简单，就是上帝的灵感动，就是这个意思，叫做末世，不是很困难。那这个词呢这个是我们看不同的译本呢，你知道说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有三个因素，就是说从原文翻译成中文也好，从原文翻译成韩文也好，或者翻成 anyway 这个任何的文字也好，它讲究 它有三种翻译方法。第一种就是纯粹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你读不读得懂那是你的事情，就是纯粹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然后你读起来有点拗口啊，那个是纯粹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按照它的意思去翻译，就是它不一定非常非常忠实于原文的这个对照啊什么东西，它把这句话的意思翻译出来，这第二种翻译。第三种翻译呢就是它是按照这个比如说翻译成中文，它就按照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的情境来翻译，就是它翻译成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这个意思。比如说耶稣洗净我们的罪好像雪那么白，那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说雪很白，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的文化里面呢，他们理解白不是用雪来理解的，是用另外的一个物体来理解的，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物体，像什么东西一样白。但是对于我们华人文化呢，就把它翻译成像雪一样白，这是第三种翻译。好，这个呢 我讲这个是要说这个末世他在 做这个翻译的时候呢，他是按照意思做翻译了，他是按照他的就是刚才讲的第二种，按照这个意思说翻译。那么他原文如果按照第一种直译直接译的，那么末世是什么意思呢？末世的意思就是呼出来的气，呼出来的气，这个是直接的翻译。那你说呼出来的气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说呼出来的气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神向人吹气，是。那么上帝将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里面用说圣经都是神所吹出来的气，你觉得作者保罗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讲圣经是人吹出来的气？你怎么去理解他？神所说的话，其他人呢？
带给人生命。
带给人生命，是。我相信可能都有，还其他人有不同，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吗？我的理解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上帝，圣经是上帝的气，或者是说上帝的灵在人里面运行而产生的作品。上帝吹气，上帝的气或者上帝的灵在人的里面运行，然后人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大家刚才所讲的是说圣经是给人生命的啊，我觉得他也有这个意思。如果看提摩太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面呢他有没有抹杀人在这个当中的贡献？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有没有抹杀人的贡献？好像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的清楚，对吗？
不是，是不是你反过来？是不是人的局限？
是不是人的局限？
对不对？你抹杀人的贡献，或者甚至人的局限性。
嗯哼。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虽然从这个中文的翻译来说，好像他没有讲到人这个概念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用吹出来的气那个概念呢，那么上帝吹出来的气吹在哪里呢？吹在人的里面，然后人所产生出来的作品，所以也会讲到说这个有这个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就算他没有抹杀人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参与或者贡献，但是他也没有提到这个写作的人是怎么样被圣灵感动，或者说是如何获得灵感的，对不对？他没有讲到。所以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于达新，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上帝漠视说明一件事情，摩西先知使徒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因为是上帝漠视上帝的灵在人的里面，那这一些人的话语的源头是神的灵，就是人写出来的东西，它的源头是神的灵。至于神的灵如何工作以促成漠视，这完全是奥秘。神的灵怎么样去感动人？神的灵怎么样在人心里，在人的里面运作？人如何有这个灵感，或者人如何去获得神的灵感，这个圣经都没有记载，这个圣经都没有记载。那么我们就总结，它有几个不同的末世的理论，这个都是有不同的神学家支持的末世的几个理论。那为什么谈这个末世的理论呢？因为谈这个末世的理论，它就会跟一个东西有关系，就是圣经的权威性跟可靠性有关系。好，如果换一句话说，如果圣经是人的成分占了大部分，那么它就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它就倾向于人的作品，而人的作品呢就一定有问题了，或者人的作品就一定会有偏颇之处。看几个理论呢，第一个理论就是叫做默写论，又称机械式的这个默示，相信大家刚才有讲有涉及到这一块，就是写作的人呢几乎没有作用，不过是记录上帝的话，像打字机。初代教会很多的教父呢，他们所采纳这种的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呢，人是没有什么功用的，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像机械式的来记录上帝的话语。如果用一个东西做一个比拟的，有点像打字机，像电脑，不是电脑自己要写什么东西，而是打字的人要打什么东西，是这个样子。它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许多的先知，他们在这个说也好，或者是说在写也好，他们是都会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谁，然后说什么。所以这个模式是比较多的，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陷的地方。缺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不都是耶和华如此说，也有一些的地方它是论到这个人，比如说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摩西五经当中提到说，以下所说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是摩西说的话，他不是耶和华如此说，是摩西说的。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啊，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然后写下来。这个就很明显的看到是路加你在写，是路加自己在写，他详细考察了然后写下来的。他这里面没有说圣灵怎么样去感动他，但是不表示说圣灵没有感动他，但是路加这么讲至少给我们看见说是路加他有人的这个贡献在里面，他是详细考察然后呢按着次序写下来的，对吗？如果从文学修辞的这个手法来看呢，圣经当中也能够看出来不同的书卷就有不同的写作的风格。很典型的就是四福音书，虽然有四个作者，但是他们写的是同一幅同一个耶稣的生平，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是四个不同的面。而我们也能够看到说他们的写作，无论是文学表达手法，还是用了希腊文的程度，还是他们的神学的所要表达的信息的重点，都不太一样， 之所以举个例子来说，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跟马可福音的前面的十几章，很多人就认为说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呢？因为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的希腊文比马可福音前面十几章的希腊文要优美很多。可以看出来，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到应该是第十五章，它的整个的希腊文是比较粗糙的，比较粗糙的希腊文，没有很多的这种的很优雅的文学的词语。但是最后一章第十六章呢，就有很优美的希腊文。所以呢，他们就根据这个来看说，可能最后一章是有人加进去的，不是原来作者的这个写的。那我只是用这个来讲说，这个有人的这个成分参与在其中。那 OK， 这个是机械制的这个理论。那我们说它有它强的地方，它强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说在这个事情当中，人是参与，只是像打字机一样打下来。那么有一个事情是一定是肯定的，就是圣经的权威性是肯定的。因为人像机械一样把这个东西打下来，那么表示说它不会错，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它的权威性就一定确定的。但是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圣经里面那些像保罗、像路加这一些的人物，他在讲这个的时候，这个文学手法这些他就没有办法平衡。然后第二个理论呢是叫做释音论，又叫做文学式。其实这一点我们刚才有稍微涉及到，就是在末世过程当中，上帝迁就写作的人将自己适应或局限于作者所受的这个限制当中。这个文学式的这个末世 也叫释音论呢，他就把圣经更倾向于看成是一个文学作品。然后文学作品呢，就是出于人，因为大部分是出于人嘛，上帝要迁就人，然后呢它是一个文学作品。那文学作品呢，那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自由派的一个学者，他们有一个研究圣经的方法叫高等批判。圣经高等批判的意思就是他把圣经，他的前设是圣经是一个人的作品，所以呢是人的作品就一定有错误，所以他们就用各种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来找出来批判它来找出它的一些的问题这个是适应论或者文学论的这个末世的不足。第三个监督论，第三个是监督论。监督论的这个意思是说，OK。监督论它也称作协同式的末世，就是圣经是在上帝的监制下写成的，也就是圣经是人写的，但是是上帝的监督，上帝的引导下面写成的。它有它的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平衡了圣经是有上帝的工作的这个部分，也有人工作的这个部分，是人写的，但是是在上帝的监督监制下面写成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提到说上帝到底监督到什么程度，上帝监督到什么程度，是整个过程都全部的监督呢，还是监督一点点呢，还是监督了80%呢？他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然后最后一个是动力论。动力论就是圣灵引导作者的思路和概念，但容许作者拥有个人的个性和写作的风格。相对来说，福音派是比较偏向这个动力论的，末世的理论，这个动力论。动力论就是作者是在写，但是呢是圣灵引导作者的整个的写作的思路，然后呢他也允许作者有个人的写作的风格和写作的个性在这个里面。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的根据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呢在这个末世，在这个末世的动力论，这个末世的理论当中呢，他强调的是上帝把信息给人，然后呢来引导， 来掌管这个整个的这个写作的过程，然后呢这个人他就可以用自己的个性和写作的风格文学的手法把这个信息表达出来，但是是上帝给他的信息，然后呢上帝也引导着他来表达这个信息，这个是四种的末世理论。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猜的，要是我更加相信是这个是个综合的，在某些地方是用的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就像盲人摸象，摸着尾巴就是墙，就是绳子，但都是事物的整个一部分，也许在某些章节是某适用于某个论，我猜想
某一个章节适用于某一个论，
对，又或者很多，那跨度那么多，那么多作者，每个人受到的启示末世的方法不太一样，不是统一的。所以为什么有人看到，哦，我认为是这个，因为这个这一篇这一本书，也许这个作者就是受到这种方式的启示末世，我在猜想。
好，也是这样看，挺好
的。对，就是这是综合的。比如说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我觉得明明白白，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作者被放了一部电影一样的。他又看到了一个东西，是吧？这种启示方式和别的都不一样。他说我看到七个印，看到什么东西，
是
把它记下来，是吧？我觉得和别的启示末世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好像看电影一样，上帝让他看了一个 picture， 然后呢，
对
他就
好，其实我好，我的感觉就是
是，然后他就把这个 picture 给他描绘出来。那么问题来的就是他在描绘这个 picture 的过程当中，神有在引导，有在掌管吗？
他就照他看的，因为他已经给他这个图像启示给他，你就把它记下来，说你看了什么。他那就受人的局限了，他看到什么他记下来，他说我看到有七个印，看到有什么东西，这是我当初的途径，我甚至记得下。
那么又会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图画，那么这个图画主要表达的这个重点是什么？也就是说看一个图画，这个图画表达的重点是什么？他如果他只是把它描述出来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重点，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就是神在给他启示的过程已经给他这个重点了。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动力论，就是说神把这个主要的信息给他，然后呢引导他来把它写出来，但是还是有重心在。
因为这里我还在讨论，就到底通过人的知识途径、人的感知途径里面途径进去了，我不知道，是吧？因为有的途径很可能你说不清，比如说
是
突然这一天文思泉涌，他就是突然，我觉得好像我们说突然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写出来了。你背后他也不是太明确是不是神给你的，他只觉得应该是神给我的启示，对吧？他是思路全有啊，对不
对？
对，
你可以做合理的想象。
那就不说既然写的那么好，应该是神给你的吧？就变成这样的，那就变成全部印在哪？
Okay. 好，可以听听Harry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的问题是很类似的，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有四个论嘛？是不是某一些书卷是比较偏哦，比如说它是建筑。监督论的这种模式，
是我相信，之所以有人总结出来有四个论点，那么表示说每一个论点它都有人支持，然后可能每一个论点也都有它的不足的一些的地方。我只是说福音派大部分人是认同动力论，就是圣灵在里面来做的这个工作。然后给人信息，然后呢引导保守整个的这个写作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刚才这位弟兄讲的，他具体是一个怎么样，圣灵怎么样感动人，或者说是人才思泉涌，然后呢怎么样，不是很知道。就像卡尔巴特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圣经拥有神人双重的作者，圣经同时完全是人的话和神上帝的话。卡尔巴特他说，作为借先知和使徒的人言为记号的上帝的话语，圣经就如在耶稣基督里神人二性的这个联合。你注意卡尔巴特是用神人二性的这个联合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有神性跟人性，他用神性跟人性来类比这个圣经神的话跟人的话这个然后他并非只是神圣，或者并非只有神性，或只是人性，也不是神人二性的混合， 或是他们之间的第三种存在物，从它本身和程度来说，它拥有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这是启示的见证，而它本身就是启示。从历史来说，它是人的一本文学贡献。所以卡尔巴特他的意思是说，总结起来，基督他是有100%的神性跟100%的人性。我们不能说基督有50%的神性，有50%的人性，那么表示说他是不完全的神，他也是不完全的人。而基督是有100%的神性跟100%的人性。卡尔巴特用这个来类比说圣经的双重作者性。双重作者性是说圣经有100%的是圣灵的感动，神性100%的是圣灵的感动，也100%是人的参与，是人写下来的作品。所以它这个是两个同时放在一起来看的。当然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圣灵怎么样感动一个人，让一个人完全的遵照神的意思，100%写出的是神要表达的，但是又是用个人的文学手法、个人的这个背景等等这些东西来写出来的，两个都是100%。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Robert，
如果到了，到了，
啊，
开始觉得神定是完全
的，
现在的时候，就是讲到神性的时候 ，error，
卡尔巴特。卡尔巴特他并不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
可是你不是讲到一个文学理论上，如果是文学的时候，有可能是。
是，他是说从历史来说，它是一本的文学的文献，因为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它是一本文学的文献，我们才可以研究，我们才可以学习。如果它完全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天书一样，那么不是人所能够理解的语言，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研究它。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讲圣经，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学，它是一个有人100%人的这个参与，或者人的写作，人的这个文学手法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研究它。但是它前面也说了，说从它本身和程度来说，它拥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这个是启示的一个见证，而它本身也是启示。所以讲到这个这一块，好，
我
前
两句，我认为对我来说，我读圣经最早遇到很多问题。如果把它绝对说每句话都正确，所有都是神的，我觉得有地方我接受不下来。因为你看成为什么教会早期有宇宙中心论，有那个迫害论，对不对？那些说宇宙地球中心论，在太阳那个天圆地方那个概念为什么会有？
是，
我认为是早期人写圣经，把这个意思受到的启示的意思写在圣经里头，造成早期教会对整个宇宙观，就是最早的地球中心论那种感觉，
我知道
世界就那么大，是吧？
哥白尼，
对对，哥白尼就是早期教会的破坏，因为他是写的人这个对宇宙观的在启示以后写下来后，在文字上造成了一个局限。所有人读的话，我现在在读，我还认为这个宇宙观，你仔细看，就包括那个天圆地方、地球中心的，你仔细看整个结构，什么东南西北有多远，那本来就在地球上那个绕圈一回来了，对不对？什么天的天多高低，那些语句都是有，我认为是，所以我坚信这个中心思想是对的，但有些局限性我必须接受，否则我很多地方是。
Yeah， 我想从两个角度去回应。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其实教会出现的错误，其实不是圣经的错误，而是解释的错误。系统神学它是建基于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是建基于释经学，所以释经学是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解释圣经如果解释错了，那么你把系统神学建基在这个一个释经学解释出来的一个观点上面，那么系统神学也错。所以它这个一切的基础是释经学。所以我刚才说那个教会的错误不是圣经的错误，是解释的错误，是对圣经解释的错误。所以就他就像天主教，他对于圣经解释的错误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不是圣经错了，是 人的解释错，或者人根据自己的一些的需求，或者是说人根据一些的，你也可能讲是说一些的大方向的需要，然后呢来解释让圣经为自己服务，不是去挖掘圣经作者的原意是什么，就会带来这些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定，或者如果我们不能够任性圣经完全是神的话，它没有错误，它是有权威的，它是有可靠的，那么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信仰的崩塌。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信仰的崩塌呢？就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是有错误的，那么我到底应该信哪里是没有错误的，哪里是有错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就要去分辨说哪里圣经是这里是讲的是没有错的，哪里讲的是有错的。后面的时候我们讲正典的时候会回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讲正典啊？OK， 我讲完这个，等一下回应你的问题。接下来就讲圣经正典的问题。好，快一点讲正典的问题。圣经正典，正典这个词呢，叫 canon， 然后它基本的意思呢是准则，准则。然后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被基督徒用来形容为一个有权威性的一个东西啊、当然放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范畴里面呢，有权威性的书卷的话，就是指旧约的书卷跟新约的书卷。为什么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正典这个词语来提出来呢？因为在主后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书卷在教会里面流行起来，有一些呢可能是教会一开始用的，也有一些是后来的人写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两约之间的一些的书卷等等。总之呢，就有很多的书卷在教会当中流行起来，然后当时的这些的教会的教父们就觉得说这个不行，因为有一些呢就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说，特别是一些的当时的教会的这一些的教父们，他们就明显感觉说这个好像跟我们所流传下来的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信仰不太符合。你说他错吧，他好像也对，你说他对吧，好像也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提出来说正典。所以正典的意思，圣经的正典是探讨哪一些书卷是属于圣经，哪一些的书卷不是。我们今天拿到手就读圣经，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我们装订成册的这个新旧约，没有。那个时候只是一本一本，以赛亚书啦，然后呢马可福音啦，就是一本一本的，没有装订成册的。所以当很多的书卷在教会里面流行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个圣经正典这个问题呢？比如说申命记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益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这个摩西在讲这个事，讲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不是好像说只是你们听听或者说讲一讲就算了，他说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日子上，必因这个得以长久。也就是说你听这个你就会长久，你听这个你就会有生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申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因为如果减少删去的一些东西呢，会造成该做的没做，而增加一些东西呢，会造成不该做的做了。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厘定一个正典，厘定一个哪一个准则，我们应该去读哪一些的书卷，哪一些的书卷是不应该读的，哪一些的书卷是绝对有权威性的，哪一些的书卷是只可以参考。所以这个是当时初期教会来讲正典这个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原因。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快一点讲旧约正典跟新约正典了。旧约正典呢，也就是说我们要问的是旧约正典。第一个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会把神的话语写下来的？因为只有人把神的话语写下来，到 到后期的时候呢才会去说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如果没有写下来的，我们怎么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讲这个形成的过程，我们先看第一个，最早被收集写下来的话语是十诫，神自己在两块石板上写下来吩咐百姓的这个命令，然后这个石板放在约柜里。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先知，神都有让他说你要把这些的话写下来然后呢存在怎么样都有圣经里面许多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那么我们就会说，那到底他们写下来这个东西是写到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呢？就会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不单是从旧约圣经来看，也跳出旧约圣经看，在那个时代里面经外文性的一个见证，就是不单的只是看圣经在那个历史文化里面它是怎么写出来的，那个历史文化里面它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那其他的文学作品怎么样来看待圣经，怎么样来看待圣经的这些的书卷，比如说马加比一书，这个是两约中间的，然后马加比一书当中第四章第45节到46节他这么说，于是他们将祭坛拆毁了，将这些石头放在圣殿山上一个适当的地方，直到有一位先知来到。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认同说好像在那个时间段是没有先知的。然后第九章他说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着神的权威讲话。你注意先知跟使徒旧约先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是带着神的权威性来讲话的，他们不是说我先知说什么东西，而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是往往是带着神性的权威在讲话的。除此之外呢，提到这个对于圣经的研究和对于以色列历史的研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夫。约瑟夫他怎么看呢？他说从亚达薛西到我们的时代已经写好了一部完整的历史，但它的价值与先前记载的价值并不相等。这个是他讲到在一本书当中讲到说圣经跟其他的这个作品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如果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旧约的圣经的话呢，耶稣跟新约作者们引用旧约的经文当作权威，怎么知道旧约它哪一些的书卷应该被放在旧约里面，哪一些的书卷不应该呢？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新约有没有引用它，新约里面的那些人有没有引用它，而耶稣他在讲论当中经常引用旧约，但是他没有一次是引用旁经的，就是正典之外的那些的旁经，然后也没有引述任何的叙述当作是这个权威。另外呢，耶稣在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跟当时的宗教领袖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就着某一个这个圣经正典的旧约正典的书目进行争论的辩论，没有。就是说其实在当时的耶稣跟门徒或者第一世纪的这一些的宗教领袖他们的思想里面，其实他们知道说哪一些的旧约的书卷是正典，哪一些的不是，他们从来没有为着这个东西产生过一些的不一样的一些的观点，他们知道哪一些是哪一些不是。
我有个问题。
好，
因为在犹大书里面其实是引用了
是
旁经的，
是对。好，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也想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去看犹大书的解经书，犹大书的解经书，天道的那一套的解经书，他们认为犹大书的那个引用的那个说是从旁经引用的，他们不认为那个是从旁经来的。其中的一个解释，天道注释书当中其中的一个解释，他们并不认同说那个东西就是从那种引用过来的。具体其实可以去看天道的解经书。我也想到这个问题。既然提到这里，就稍微提几句旁经的问题哈。旁经被收集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正典里面，但是呢却排除在根正教的正典之外。为什么叫根正教呢？因为要根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所以叫做根正教。根正教就是马丁路德之后的叫根正教。 比如说在罗马天主教的他们的经典里面有所罗门智慧书、传道经、犹低传、多比传啊，普及一下，就是罗马今天的天主教的新约圣经跟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旧约圣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旧约圣经比我们多啊，稍微了解一下。然后这一些的书卷呢，他们为什么会被这个放在里面呢？是1546年的时候，当时罗马天主教有举行了一个会议，叫天特会议。罗马天主教的官方宣布，旁经是正典的一部分，但是呢是第二正典。这个就有点有意思，就是他们认为基督教里面的这本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的这一些的书卷呢叫第一正典，然后呢那些的旁经呢，我们认为是旁经的，他们叫做第二正典，但是呢他们认为都是正典。为什么他们在1546年的时候要举行这个天特会议呢？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回应马丁路德的教导了。马丁路德在1517年改教之后的这个教导快速的扩散，然后罗马天主教觉得说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叫天特会议。为什么他们要把什么所罗门智慧书啊、这犹低传的这一些放进他们的这个圣经里面去呢？因为这一些的书卷里面呢，这一些的我们认为是旁经的这些的书卷里面呢，有内容是支持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的教、一些的做法，比如说为死人祷告、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称义等等，他们是有这些的这一些的旁经里面有一些的教训是支持他们的一些的做法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的东西放进去。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为死人祷告有功效，我们也不认为说因行为称义，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会把那一些的旁经放进去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教会是有权柄制定哪一些的文学作品被当作圣经，教会是有这个权柄的，教会是有这个权利的，教会是有权利决定这个放进来正典，那个把它拿出去不是。但是根正教呢，他不这么认为，根正教认为说教会没有权柄让什么作品成为圣经，只能够确认哪一些是神已经使人写下来作为神话语的作品。啊，有一点点 tricky。 罗马天主教认为教会有这个权柄，而根正教认为他没有。如果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可能比较好明白一点，就是警察在办案的过程里面呢，他可以辨认这个钞票，他在辨认钞票的时候呢，他只能够把真的钞票当作是真的钞票，他不能够把假的钞票变为真的钞票。而罗马天主教认为说，他们可以决定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根正教认为说不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决定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的作用只是说辨别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有一点点 tricky， 但是还是能够听得明白。旁经的主要的问题哦，就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并不接受这一些的书卷作为正典的其中的几个原因。第一个，他们本身并没有宣称自己与旧约著作有相同的权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出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呢没有把它当作是神的话语。第三个，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不认为他们是圣经，不认为他们是正典。最后一个是他们包含了与圣经内容不一样的一个教训，大概是这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一下。最后快快的两三分钟把这个新约正典也讲完。新约正典呢，就是圣经圣灵赐使徒的这个权威哈。为什么使徒们他们写的作品就可以成为正典，就放在新约圣经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约翰福音当中说，但保惠师就是父要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耶稣基督把圣灵赐下来，然后呢作用是什么？让他们想起， 把一切的事指教他们。这一切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在地上的生平、言行、受死、复活等等等等一切的事指教他们，并且叫他们想起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知道真理的圣灵来的，他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并不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使徒们他们写下来的圣经是圣灵引导指教他们，然后呢他们写下来的作品就有这个权威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与旧约列为正典，这个是新约的作者他们把新约的这个一些的圣经跟旧约 联合起来。比如说彼得后书当中，彼得他在讲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的，就是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存了。这个别的经书，这个经书新约圣经呢，一共用了有五十几次有五十一次，然后他每一次用这个经书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去指向旧约圣经。换一句话说，在彼得的思想里面，他认为保罗所写的东西的权威性呢，是跟旧约正典一样有权威的。第二个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这里面讲了，因为经上说留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保罗在讲这个两节两处，他把两个东西两处放在一起。第一处，因为经上说，这个是引用了哪里呢？这个是引用的是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第四节，是说留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又说这个下面这个经文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保罗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路加福音跟旧约的生命记的这个权威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来看。所以呢新约里面的这个书信啊，这些使徒们所写的书信跟旧约是同样有权威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正典。最后一个是形成的这个过程，使徒们因为使徒的职分和权柄写出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所写的东西被接纳为正典的。然后正典的书卷呢比如说马太、约翰、罗马书到腓利门书、雅各、彼得，这些都是使徒们写的，这都是。但是有几卷书呢？马可、路加、使徒行传、希伯来书跟犹大书呢？它不是使徒们写的，不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一些人为什么他们写的这一切的书卷也被放在新约正典里面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马可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彼得。然后呢，路加跟谁的关系比较好？保罗。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嘛，所以你可以说马可是为彼得背书的，路加是为保罗背书的。然后呢，犹大书呢，先说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特别的地方，它虽然教会当中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定论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是希伯来书为什么会被放进去呢？俄利根是说，究竟真正是谁写的这卷书，只有神知道。接受希伯来书为正典，不全是作者的原因。如果作者是一个使徒，那毋庸置疑就放进去了。但是不全是作者的原因，而是本身这卷书的这个本身的品质，基督庄严的荣耀从希伯来书字里行间照射出来，以至于初代的读者们没有一个会质疑他的在正典当中的这个地位。一卷书他是否被这个放为这个正典，他们是根据什么样做选择呢？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使徒跟先知写的，第二个是当时的教会是不是有一个共识，都认为这卷书是这个正典，是神的话语。第三个呢，就是真理有一致性。换一句话说，那些的旁经之所以没有办法放进来，因为跟这些正典的书卷它不具有一致性，所以他们根据这三个原因来决定它是不是正典。好，我就很快的把我要讲的东西讲完了。我知道说我们基要真理也好，或者说慕道班也好，也会讲一些关于圣经论的一些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系统程序嘛，所以我们尝试着就会更深入一点点。Anyway， 我不知道讲完了之后你能够 pick up 多少，但是大概这个就是系统程序的 style 这个样子。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神你自己所默示的，它是完全的神你自己的灵感动而借着人写下来的，所以我们深信不疑，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有权威的，圣经也是可靠的。教会历史2000年，我们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就是这本圣经的基础上面。我们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也亲自见证了你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圣灵与你自己的话语来印证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是怎样来的。我们也祈求主，不单让我们只是知道，也让我们真实的可以拿起来读。有些的时候我们的确会说，上帝你没有对我们讲话，但是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怀着谦卑受教的心来攻读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恩待帮助我们这群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对圣经有更多明白认识的时候，使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减少，而是越发的坚信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看顾整个的这个写作的过程，保守你自己要启示的那一些的话语是真实一直流传到现在。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谢谢。
OK。